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 create， 和跟 create 有关的其他两个字 create， creates 和 creative。Create 就是创造的意思，所以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都跟创造有关系。创造呢，我们可以创造东西。第一句话是 Mr. Sue is very creative， 苏先生很有创力。 Mr. Sue is very creative， Mr. Sue is very creative。在这里 creative 就是有创造力的意思，所以我们说 Mr. Sue is very creative， 苏先生很有创意。第二句话是用 creates， C-R-E-A-T-E-S， creates 也就是也有创造能力的意思，但是在这句话里头它就是做的意思。譬如 Miss Huang creates delicious desserts， 黄小姐自创了可口的甜点。 Miss Huang creates delicious desserts， Miss Huang creates delicious desserts。 这个意思就是说黄小姐也有创造力，所以她能够做出很好吃的甜点。 Miss Huang creates delicious desserts， 黄小姐自创了可口的甜点。 Miss Huang creates delicious desserts。 第三句话也是创造的意思，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在这里 created， C-R-E-A-T-E-D 就是指天上之神的创造能力，他创造了万物。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 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吧。 Mr. Sue is very creative， Miss Huang creates delicious desserts， God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Create, C-R-E-A-T-E, 和跟它有关的 creative, created, creates, 这些单字都很实用。我希望你时常用 creat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create。 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督徒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有时候看似祸害的会变为福分。下面请听云汝怎样帮助他的一位朋友明白这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闺中好友告诉我一件心中的伤痛，他曾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原因是他已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他是父母计划外的孩子。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此事，从此就不能释怀，尽管父母一再解释，对他也多加疼爱，曾经的事实却已在他心中蒙上阴影。他说，如果不是外婆苦心相劝，他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说他的存在只是个偶然。我当时不知怎么劝解他，只是陪着他伤心。可是我现在想告诉这位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不，你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虽然你的父母或许没有计划你，但是上帝，那唯一的在天上的父神却好好的计划了。关于受孕，我们人类自己很长程度上是不能主宰的。有的夫妇两人健康正常，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任何不孕的因素，可是却几年努力没有结果。有的刚开始尝试，其实在他们看来还没真正准备好就怀了孕。有的就像朋友的父母一样，在完全没有计划中就有了我的朋友。还有的甚至需要借助所谓的生物工程才能达到受孕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至于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送他的礼物，他有他的计划。要知道神的意愿永远高于人的意愿，他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安排，无论他怎样做他都有他的理由。基于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或许此时还不能完全体会，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再回首，你会发现他的安排真是再美妙不过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神是爱，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使人类繁衍生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生机，有了意义。我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到神的大爱，那么请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你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计划中。神爱世人，神也爱你。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
要有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上帝称光为昼，
称岸为业，事就这样成了。这是第一天。上帝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上帝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长出了青草，长出了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也长出了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可以作为划分年日和节气的记号，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于是上帝就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他又造众星，上帝就把这些光列在天空，普照大地，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上帝说，
水要多多滋生出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空中。
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上帝看是好的，就祝福这一切，说，
水里要繁殖各种动物，天空要有各种飞鸟。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
Thank you.
上帝说，
地要生出活物，各从其类，牲畜、昆虫、走兽，各从其类。
第六日，上帝创造了一切生物，但大功尚未完成。第六日尚未结束之前，上帝执行了创造中巅峰大功。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亚当，你好。
什么？亚当？你好？
亚当是你的名字，你刚来到这个新世界。
那你呢？
我的名字叫加百列，从天上上帝的宝座那儿来的。
哦，上帝，天上。
上帝是创造主，他借着他的大能创造了万物，也借着他的大能托住万有。
哦，奇妙的创造主，他创造我来到这美丽的世界。
是的，亚当，你是完美的，你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哦，我希望能够见到上帝。
你会的，亚当，只要你不犯罪，就能见到他和他谈话。
罪？
违背上帝庄严的律法，不服从他旨意的就是罪。
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违背他呀。
亚当，你别弄错了，你会受到试探的。罪的外表看来是会令人羡慕的。上帝的仇敌是聪明的、敏捷的，他会使你以为上帝的律法是不公义、不公平的。
上帝有个仇敌，
他的名字叫路西弗。他原是被造的万物中最完美的，在全宇宙中有最高的荣誉地位，因而他骄傲贪心地想得到更大的尊荣，就背叛了上帝。他现在名叫撒旦，正在这里计谋要使你和他联合起来反对上帝。
那么我绝不理他，也不听他的。
要小心，亚当，路西弗是聪明的，邪恶的聪明，你绝不会知道他用什么法子来试探你，使你犯罪。要小心呐，亚当，要时时信靠上帝，这样你才能安全地抵挡路西弗。亚当，跟我来，我带你看看这个乐园，也让你了解怎样管理这世界的一切。
剪发淫乐。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要讲一个发生在琼尼之友家庭休养营的故事。在家庭休养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志工，其中一名志工布列塔尼出了一个好点子。您知道，布列塔尼是一位职业的美发师，他在亚利桑那州拥有一个美发院，他的技艺出众。不但如此，他更知道这些残疾家庭的金钱、时间都十分有限，享有一个专业的剪发是那么的奢侈。布列塔尼渴望能够帮忙。当他听到琼尼之友的家庭休养营时，他想，就这么办，我带上我的梳子、剪刀、洗发液，还有剪头发的斗篷，提供我的服务，然后开一个给有残疾儿童家庭的专有美发院。当布列塔尼提出他的构想时，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琼尼之友分部立马紧紧捉住这个大好的机会。只是当这位专业美发师实际到了休养营，开始为罹患自闭症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这真的很不容易。就像有多种残疾无法自己把头抬起来，坐在轮椅里的12岁的麦蒂。不仅如此，麦蒂还特别不喜欢别人碰到他，常常会因此变得很激动，就连例行的为他剪刘海，通常都会耗费3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实在无法抗拒布列塔尼的建议，毕竟麦蒂已经好久没有剪个像样的头发了。然而他们并不确定布列塔尼会怎样来帮麦蒂剪头发。用不了太久，所有人就都明白了。最后在那天，布列塔尼帮这个小女孩剪了一个漂亮的发型，虽然在剪的时候还需要其他3个人的帮忙。一个女性义工紧紧抱着麦蒂坐在腿上，一个拿着放映着麦蒂最喜欢节目的平板，还有麦蒂的妈妈在她背后扶着她的头，尽量让正在剪头发的麦蒂保持一动也不动。在他们3个大人之间，布列塔尼轻轻地并且极有耐心地把麦蒂的头发剪得可爱极了。事实上，就像我先前提到的，这是一整组的人的功劳，所以应该说4个有极度耐心的大人们。麦蒂的爸爸妈妈对结果实在是太满意了，但是真正感动他们的心的是所有人的关怀与用心。他们真的对布列塔尼这位美发师能够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来了解麦蒂的需要特别感动。总而言之，这个亚利桑那州来的专业的美发师真正为基督的恩慈做了一个好榜样。他花费了他的时间，他提供了他的技术及帮助，他充满耐心与恩慈地对待麦蒂。而麦蒂的父母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这是一个挽起双袖属神的女性。朋友，我也希望您能够像布列塔尼一样参与我们在琼尼之友家庭休养营的事工。
听众朋友，每一本书、每一场戏、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很重要，因为作者的心意、作者对读者要传达的用心，都会在结局显露无遗。神的书圣经，它的结局是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圣经结局的这一卷《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的乐意，谢谢。
尹弟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书，作者呢是神自己，但是神是通过他特别选择的人 用圣灵感动他，带领他写下了圣经。那么神是通过哪一个人来写启示录的？还有就是这个人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是在拔摩岛他被流放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他是耶稣的门徒，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哥哥雅各啊，他们被称为雷子。什么叫雷子呢？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可是在晚年的时候，使徒约翰却被称为是爱的使徒。使徒约翰也是在所有的使徒当中唯一终老的，他大概是活了96岁，其余的使徒呢都为主殉道了。那这位老使徒呢，他最后在拔摩岛的时候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这书上。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赎罪死了，死后第三天神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复活之后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相信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么启示录是怎么样反映出教会的重要，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
在启示录当中特别就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就是七个灯台。我们知道灯台是做什么用的？在这个黑暗当中可以发光照亮用的啊，所以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灯台。那在教会当中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的爱，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也透过作者使徒约翰特别讲到了七个教会，也看到教会不同的光景，也提醒我们现代教会把好的能够学习下来，把那不好的能够悔改，而且能够重新做，使得新的教会能够得到荣耀。
尹弟兄，刚才您提到耶稣基督告诉约翰要把他启示给约翰的信息告诉七个教会，那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这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好不好？首先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城市的背景。
1900多年前土耳其那个地方叫亚细亚，那以弗所是亚细亚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东西干道的交叉口上面，所以以至于它商业很发达，经济很富裕，是个很重要的自由港。这个城里面呢有他自己的民主的自治权，但是他属于罗马所统治的。在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还有亚细亚最大的一座剧院，还有一座很壮观的雅典女神庙，名列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啊。所以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异教的势力是非常大的。
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在圣经使徒行传的19章也提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可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3年。使徒约翰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服侍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个教会啊。那所以在这个教会可以讲说，在外邦教会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书信，是以弗所书，那也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是在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啊，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两个地方来看到圣经当中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
那么这样看来，以弗所教会在第一世纪是相当的重要，难怪耶稣在启示录当中会对以弗所教会讲话了。请您把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好不好，请让听众朋友听一下究竟耶稣讲了什么。
好，这边就我来攻读给你们大家听。耶稣对以弗所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这短短的七节。
通过这一段话，您觉得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个好的教会吗？
刚才从这七节经文当中，就从外表来看，他们各种行为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弗所教会这里的信徒，他们劳碌忍耐，为主的名劳苦都不乏倦，还有一些洞察力可以看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这真的不容易。而且在这里他说，特别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也是他们所恨恶尼格拉党，他们的行为就是纵欲的行为了哈，只要我喜欢，因为上帝的恩典都够用，所以我可以用犯更多的罪来显示上帝的恩典更多，这样的教训是错的。但是教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在这里讲说他们恨恶尼哥拉党人的这样的行为，这个教会如果是在现今的教会，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为什么还要责备他呢？哦，原来你的劳苦你的工作不能代表你的爱心，你属灵的分辨属灵的知识也不能代替爱心。耶稣基督来看教会要能够呈现更美好的，是除了上帝的真理在这里面，也要有上帝的爱在这里面，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虽然这么劳苦做这么多事，但是他们却把那个爱心丢掉了，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他们。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可是主耶稣还是要把他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指出来，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好，我就想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嘛，在那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为他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代价。起初的爱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单单就是为了你，单单就是为了得着你，我愿意付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啊！其实那个就是为了爱你，为了要见一面，从南部跑到北部来啊，一坐就八个小时的夜车，就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是为了见你一面。相爱的男女结婚了，先生呢，他以为爱妻子就是他努力的工作赚钱，把所有的这个薪水呢原封不动的交给了太太。太太呢也以为我做家庭主妇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呢，这个就是爱我先生的表现。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发现了原来他们起初的爱不见了。出信主的时候，那个爱主的心是非常单纯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也没有其他意图的。最初的时候我们爱主，那个热心引人归主，劳碌工作完全都是为了主，没有一丁点是为了自己。其实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
尹弟兄，您观察您现在自己所属的教会， 那些刚刚信主耶稣才一年两年三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显出他们对主的爱心的？
我就举个阿姨好了，信主大概两三年吧，这个阿姨已经快80岁了，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她奉献出钱出力为教会的院子呢，这个打造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她每周呢还要去花卉市场去买花材，还插两盆花，等于说教会环境上面的，在视觉上面的这样的美，他信主大概两三年，那他所做，他就说他就是很单纯，我就是为主做的，我所奉献的，我都是我自己甘心乐意的，他甘心乐意的为主做，因为他爱主，也爱这个教会。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般人认为使徒保罗是什么时候为主殉道而死的？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的时候？
大概在西元大概60几年的时候。
那么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
应该讲西元90几年的时候写的。
所以这个中间相隔有，
可能相隔有20-30年的时间了。
20-30年、啊、信神信耶稣的人20-30年前20-30年后，我们对神的这种爱心忠心的这种光景，是不是也跟以弗所这个教会会有一点类似的情况？
我相信会很类似，所以主他才说你们要去回想，要悔改，行启示所行的事。其实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教会讲话的，也特别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这个话，我们真的要回头看啊！当然、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就如刚我所说的啊，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对主人那一份爱其实慢慢的就不见了，就是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耀啊，多过于为主。
尹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通过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祝福了我们听众朋友，也祝福了听我们节目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分享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启示，以及这段启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叮咛和提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世界各地海啸、水灾、地震、矿灾等天灾人祸时有所闻，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目睹到多少生命财产、毕生的心血在刹那间付诸流水，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岂能不心生敬畏，承认自己的脆弱与渺小呢？所以，一个人今天能够活着，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乃是神所赐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昨天留不住，明天未知数，只有今天是礼物。曾经被医生宣布患有癌症的我，比一般人更明白今天这份礼物的宝贵。而当我学会以珍惜的眼光来看待这份礼物时，我的今天就深具意义，不愿草率度过了。圣经教导我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当在其中欢喜快乐。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试着操练自己，每天早上睁开双眼就高举双臂，感谢上帝赐给我崭新的一天，祈求神的引导和带领，不让今天成为明日的懊悔，也不预知明天的忧虑。当夜幕低垂，在进入梦乡以前，我也会将心中所有的牵挂、盼望交卸给神，求神垂听，并献上一份感恩的祈祷，作为一天的结束。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如果有一天所组成的，乃是 无数个今天编织而成的。让我们欣然接受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使命与责任。若是您愿意邀请神与您同行，相信您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哦。祝福您每一个今天都乐在工作中，爱在生活里。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了。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圣经上说，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要结成互相敬重。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要紧的就是要做个新造的人，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领导人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忽视、轻视领导人所讲的话是愚昧的，只会给自己带来祸患。跟您讲个故事，古代以色列王大卫为了一个女人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神惩罚他，甚至叫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背叛父王。大卫逃避儿子追杀的路上，一个叫示美的人咒骂国王，边走边骂，边用石头砍他。大卫知道自己有罪，宽容了示美。国王虽然有罪，示美的行为过头了。大卫去世之前告诉儿子，也就是继任的新国王所罗门，示美对国家君王不敬，我原谅了他，可是你不能以他为无罪。所罗门王登基之后，把示美召了来，对他说，你可以住在京城，但是不可以离开，我就保你平安，但是你离开京城的那一天，你必死，你的罪就归到自己头上。示美回答，王的话说得好。示美为了自己性命，当然不敢忘记，不敢出城。但是三年之后，他的两个仆人逃跑了，示美非常生气，颜面利益当头，示美立刻追赶抓人，而出了城，完全忘记了他跟国王的话。第二天，国王召他来，示美死在自己的罪中。如果国家领导人的话都带着权柄，把权力交给各国元首的创造主神，他的权柄多大呀？不听从神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人的时候，就提醒世人，神的话语非常重要。耶稣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听众朋友，请听听下面这一句神的叮咛，要紧的就是要做个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人，愿神的平安怜悯临到他们。神说这句话传达的意思是，做新造的人非常要紧，因为做新造的人今生有平安，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怎么做新造的人呢？神已经教导了，就是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怎么服侍人，我们怎么服侍人？耶稣如何饶恕人，我们如何饶恕人？耶稣爱神，我们也爱神。任何人想知道怎么做新造的人，只要去教会就可以了， 因为教会是神为了帮助人认识耶稣而建立的。不学习耶稣，就不懂得爱；不效法耶稣，就容易犯罪。想想看，我们每天忙碌，却因为没有爱失去了幸福，因为犯罪缺少了平安，而又得不到神的怜悯，这种日子有什么意思？我们还要继续这样的活下去吗？为了扭转世人追逐名利的盲从，神提醒我们，人生要紧的是做个新造的人。我们愿意听从神的劝勉吗？但愿这句话能够成为您我今年的座右铭，时常用神的叮咛提醒自己，要紧的就是要做个新造的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 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